通教就是往前通藏、啊、往后就是通别言、啊、那藏教是就是体会到什么人空或是人无我或是无应无我、啊、他们好像是破见思二惑，是不是？那通教好像要开始要破，好像也不是破，好像也不是破见思二惑的样子，也不是要破那个尘沙惑。尘沙惑好像是别教的样子，我们再看一看啊。但他这边要体法人空，哦，体法入空哦，那就，嗯，他好像也是破人空的样子，并没有破法空，看是这样啊。他是无生四谛、哦、那藏教是生灭四谛、哦、所以我们再看一看后面看得到吗？可以啊，很清楚、哦、好，那出昏断生死跟上个是一样的、哦、他们也是出昏断生死，藏教也是出昏断生死、哦、他是正真谛涅槃，然后那个是偏真涅槃、哦、我们看看他有什么差别、哦、他是正化菩萨、哦、然后顺便就是化这个恶圣、哦、所以不太一样、啊、无生四谛、啊、苦无逼迫相、啊、即无合相，道不二相，灭无生相，是不是无苦即灭道？我不太清楚、啊、那藏教很明显的就是什么有苦、哦、有即有道有灭，可这边是苦无逼迫相，因为它是虚幻的、哦、就像梦中你碰到老虎，对，梦中有啊，可是那个是虚幻的，所以它是从真去从内盘去看这些如梦如幻的这些现象、哦、一般我们不觉得它是梦跟幻啊、哦，一般我们在比如说你在晚上做梦，然后梦到一只老虎，然后跑，对吧？不小心就被它什么咬死了，那你就惊醒了，有哎，华姐没有老虎啊，哎，那还有是梦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在想象一个老虎的时候，跟在梦中出现一个老虎有没有一样啊？有没有一样啊？有没有化解这个问题？你现在在梦中梦到老虎追杀、啊、你跑没有它的快，结果被它咬了，哇，醒来一样，那个梦境马上消失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想老虎，那我们想了它，它会不会消失？会不会一样啊？所以梦境就相当于我们的独头意识嘛。那再以此类推，心中的妈妈就是什么？就是梦中的妈妈嘛。有没有？梦花姐，所以说你眼前的你妈妈，然后打你一巴掌，那醒来以后，花姐妈妈没有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其实你平常你一想他也会没有啊，这样比喻有没有清楚啊？你记忆中的妈妈肯定就是起来，你想他起来没有多久都什么就消失了、啊、那跟梦境是一样的啊。可是我们平常在想妈妈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觉得她跟梦一样啊，不会。 另外，我们透过记忆中浮出来的像，跟梦境是完全一样的，只是我们在白天的时候，你在想的时候，你又会跟什么？跟五根所对应的色声香味触，会在什么？会在不断的修正。比如说我晚上做梦我会灰，对不对？那你无从修正，灰灰就是灰灰，对不对？那你白天的时候你说你会灰，那你跳起来你发现你身体是什么？啊、你以外面的人什么作为基准，你发觉你根本你就是身体就在这边，所以你就修正说啊，现在我是不会灰的。可是晚上做梦的时候，你晚上你这个梦境自己编的时候，你灰起来，你就会发觉你的什么，你的身体是离地的，因为它是独头意识。可是我们白天的时候，你会灰，只有我一跳起来，其实身体没有离开。这个他这个像马上给你什么？马上给你把你调回来，我们叫白天叫记忆式，有没有？记忆式。那梦中大部分都是独头意识，少数是记忆式梦游啊、哦，那应该就是某一部分的记忆式。我弟弟也有一次也跟我讲了很有趣的话，你们听过了啊？他说。哥哥你白头发，我说我什么时候白头发？他说我同学坐在后面，那他白头发，那你就是那个同学，所以你白头发。他还睡觉呢，然后他说哥哥你白头发，然后我说 我哪里有白头发，他跟我互动的，那个逻辑是很奇怪的哈。我的同学白头发，他坐在后面，那你是我那位同学，所以你是白头发。他不觉得怪异，那我说你是在做梦。他突然间才从那个梦间醒来，所以他你看呢，他在睡觉的时候，他基本上耳根是跟我互动的，对不对？他耳根听到我讲话嘛，对不对？那听到了以后，那还可以跟我互动嘛，对，所以他还是有，就是有等于一根跟耳根，反正他就是。算是记忆式，那一种就是思考，就是很奇怪嘛。所以那些神经病人其实也是差不多、哦、神经病人。那这一个，就讲 people 像，这一定要想到说，你心中浮出来的那些像，就是梦知道就是哇，就是哇，你赚了多少钱，就一打开。跟你事上核对，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大家可以懂，对不对？可是平常的话，那个妈妈，那个你就不会觉得那个妈妈就不是真正的妈妈。有没有这个？我已经来了讲了几年了、啊，5年了嘛，哈、哦，不迟哦，7、8年了。所以这个从心性回头过来看你梦境，那现在这一个基本上我们记忆的当中、欸、记忆的东西浮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叫做梦，那不跟外境互动，纯粹你的意识，你现在是清醒的，纯粹你的意识的活动，这样就是梦境，这样我们叫做妄想，这样就是梦境，就叫独头意识。但是我们白天很难有独头意识，为什么？你会跟你现前的什么身体或什么样互动？所以说我们在禅定的时候，禅定好像也是独头意识的样子，好像不，这个不太，可能还要再看他们那一个。所以用禅定比较容易什么去体会啊。像禅定的话，没有身体，那可能就跟打坐跟那一个睡觉是一样的。禅定没有身体啊。像四禅，或者是没有身体，他们耳鼻像，他们说这一个初禅还是二禅，耳跟鼻跟舌没有作用了， 只剩下耳根有作用，然后耳根还眼根两有作用。那你像四禅的话，没有呼吸，大概也绝对肯定没有身体，所以可能剩下眼根跟什么跟耳根的样子。那你在空无边处啊，什么根都没有了。那这时候再从那个状态再看这些现象，就是生命的现象，它在心中，你某个层次它就有，某个层次就没有。那我们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啊，眼前有这些人，眼睛闭起来，这些人马上什么？马上消失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是我们讲说，这个眼前的东西是因缘而有啊。其中有好几个条件，你只要灯关掉也没有，你不注意打瞌睡也没有，眼睛闭起来也没有，哎，你正在想的时候也没有，正在想其他的东西也没有，就九个条件呢、啊，其中一个条件拿掉就没有嘛。还有就是你昏迷障碍也没有嘛，就第八识那个什么也没有。可是这些记住了一下，这些现象通通有，对不对？那这些通通有，那这些通通有到底是他们叫幻有还是真有？就是那个条件有，记住它就有，眼睛闭掉就没有。可是眼睛闭掉闭起来以后，能感知的心有没有消失？没有啊。所以你要以能感知的心为你，还是以被你感知的现象为你？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一个是从，应该讲是从佛性来看现象，藏教是从现象什么，我们讲说，我们可以讲说现象看佛性。那一个通教是从佛性什么，或是从空性涅槃来看现象。我们的佛性基本上也算是涅槃，它不生不灭的特质叫做涅槃。那通常我们在讲涅槃的时候，不会强调见闻觉知的功能。那么一般在南传，好像他们不会去强调见闻觉知的功能。哎呀，比如说你在透过修行，然后不要取相，但只告诉你说你不要取相，可是不取相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？他们不讲的。比如说你的心啊，你不要跟着妄想跑。像我们在打坐的时候，我们讲说啊，你就坐好啊，你不要跟着妄想跑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告诉你说，你有一个心啊、哦，可以跟着妄想跑，可以不跟着妄想跑？有没有讲这个部分？没有。他只告诉你怎么操作，对不对？可是，我不要跟着妄想跑，那回到方法，就我们来讲，我们会操作嘛。可是他这边没有讲说你不要去明色相，他不会这样讲，因为这样可能大家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啊？听不懂哈、哦、啊，所以听不懂啊，所以就是说啊，你我们说啊，你突然间你不清楚了，我们讲说你昏沉了。可是用佛性来讲，说你的心什么这现象不清楚了，我们叫昏，有没有昏不清楚？那心沉大概可能就是比较属于那一种气哈、哦。睡觉的时候，通常你的气是在下面的。那如果念头很多，大概你的气是往上的，有没有？就是我们调极，有没有极？一个是沉。那这个是要谈到，一定要谈到心的本质。那一般人因为刚开始只是告诉你做，不会讲它背后的道理啊。那你真正要去探究什么是我，那这些东西一定要谈的啊。就像比如说，你打坐做到身体不见了，妄想没有了，那但是你还清楚啊，知道身体没有了，那知道没有妄念啊，可是有一个很。可是清清楚楚的、啊、可是我们一般人 我们不会告诉你说那个是新的功能，对不对？嗯，一般人就让你去参啊，那哎奇怪，我本来是以身体为我，那现在身体不见了，那到底我是谁？那这一个佛性，他会先告诉你，就你的佛性不动，你的佛性既有见闻觉知，所以你的身心现象不见了，你那个见闻觉知的功能还是在的。就是没有告诉你这个道理，但是那这有两个情形，有两个可能，身体不见了，一个是参说诶，那到底我是谁？但是大部分的人要把身体什么找回来。曾经我听过有一个人说，他进入一个黑漆漆的状态后，他一直想要回魂，回不了，就是挣扎了4个小时。那在我们看，我们觉得境界非常好嘛，结果他出来就说啊，这样子，哦，还活过来了。啊，所以就是我们看到了，就是大部分没有这一个经验的人，就是身体一消失，手消失了以后会觉得什么，就看找手在哪里，有没有上半身，下半身消失，你会看一看，哎，只要你看他就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他比较深了以后不回来，有些人就开始害怕，所以就是身体不见了以后，然后你就反问，就是有善根的，那大部分的人是先找身体，要把它找回来。我曾经碰到有一个人，他只要快进入身体不见了以后，他就害怕，因为他还有 一大片的事业，小孩子还很可爱嘛，太太也爱他，所以他不敢进去。好，无生四谛，这个是从心性，不动的心性去看现象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所以这些现象基本上是什么，这个苦就是虚幻的嘛，在梦中，有苦啊，有乐啊。可是什么？假设你在梦中被老虎咬得痛死了，那你化解它是你的妄想，可不可以再进去让它咬一下子？啊？不敢了。他们命中就有这种修行呢，就是你在梦中，然后被老虎。追，然后被他咬死了以后，那清醒以后，那化解他是梦，他会要叫你再度进入什么？进入梦中，延续刚刚那个梦。那你跑啊，或是跟他玩啊，或是打他一巴掌都可以啊。那就是要在你这些梦境当中，你看到他就是你心中产生的相。这个可以的话，再把它延伸到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在自我对话相当于梦中嘛。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讨厌的人再呼出来，相当于一个梦嘛，所以你对他微笑，你就可以练习了。懂这个道理，你对他微笑，但是你想到他的时候，其实一大堆的这个什么，不要讲新仇啦，一大堆的旧恨，对不对？他那个力量很大，对不对？那也没关系，全部的旧恨全部是什么，就如梦如幻。那你知道说这个现象有，那我现在就是要练习，我想到这个人的时候我是微笑的，那他有个力量把你什么拉下去没关系，我就在那个不舒服的感觉，然后就是怨恨的这些心念当中，现象当中，我看到他，然后我产生微笑，因为你就知道那个不是他。假设你认为那是他，那他在呼出来的时候，你要很难对一个的那个什么记忆中的一个画面微笑，包括是画面都很难微笑。这个你能够弄了以后你看到这个人的话，其实是你从记忆中选择一个什么？选择一个微笑，对不对？这里面其实 讲到这边一定要讲啊，你在面眼前看到这个人是不是人？你这都不懂，你写了半天有什么用？这就是一个事实嘛，你这都不想听，就是想要什么记一大堆名称有什么用？佛法是拿这个跟你的生命经验是什么？是拿来核对的啊！也要这样解释的人还不多呢，你们相不相信？我是很早没有人这样告诉我，如果这样告诉我，我早就不得了了。师父讲一下子他就不讲了，为什么？很多人听不懂，很多人他就不讲了，他就用大家可以讲的，结果那个懂没有用。师父讲说照片是不是我啊？什么什么就讲一下子。他听得迷迷糊的，他就不讲了，因为这讲出来人越来什么，越多还越少。可是这是一个核心，对不对？你懂了以后，接下来还有一大堆的东西要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长期一直把记忆中的相当真嘛，否则的话上这个课干嘛？所以这个你听懂以后，你自己要在你生活当中。你要一起去有能力去浮出来像，你至少想到说这一个是一个像还是人。对，你们现在有没有这样子？你听了六七年了啊，像浮出来你会想到说这是像，你有没有想到它是像？现在会了嘛？对，那是会了以后第二步，我怎么样让我看到像的那个频率什么越来越多，就想到它是像。那接下来怎么样观照可以确实看到它是像？它是好几步的。对我来讲，我是用这种方式，我自己也讲了十年了，可能十五年以上了。那人家那一个像书的，人家是每个当下都看到它就是什么，它就是心，就是用，已经不是像了哦，是用。所以我们在讲那个什么用提用的时候，你这一部分都不做，那一部分你听不懂的，而且跟你的经验也连不上的。好，又在骂人了。啊？你要问哪里？你听不到啊？
请问一下哈，你现在讲说这是心的用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这个用是不是就等于明？
用有好几个，用就是心的功能，明是功能之一，明是功能之一。然后我选择照明那个对象也是用，明它恒常不变的。这个名一定有对象的名，无对象的名都叫做用，有对象的名叫做凡夫，叫做迷的用，没有对象的名叫做佛用。先确定一下子啊。然后体就是体，就是我们的佛性的体，无形无相，无形无相，然后能够明，能够见闻觉知，不动无能所，它是它的体。那明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禅宗特别强调这个明 的这个特质。因为接下来你要有所明无所明都跟明有关系，还有你取向也是要明。我舒服我气死了，拿掉明没有气死的 这一回事，对不对？我喜欢我讨厌，要不要有明的功能？一定要有一个明，一个对象嘛。所以它的共同点是明，但是在这个产生各种功能的时候，大分类就是有对象的明就是十二因缘的凡夫，无对象的明 无对象的名，那你才可以讲说是什么超凡入圣。那到最后是什么能名跟所名的东西已经融为一体，到最后相就是性，所以他们全部都是心。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部分，这部分是你的经验，是你的一个事实，你心的一个事实。但是你的心能明的，我们就是去什么、我们是有没有 有极限的明，还是无极限的明？有极限的，我们本连这都不知道，所以你就不知道可以开发这个部分，只想成佛，想去西方，其实就是你这个明的东西什么。你去西方叫什么意思？你明一个阿弥陀佛的庄严像，阿弥陀的世界叫去西方。那个像出来叫做去别的地方。你出现一个什么？譬如说我们不是讲吗？说啊，你往生的时候，然后你平常你喜欢吃鸭子，然后就浮出鸭子的像，那你就抓出去。这全部是你心中的相浮出来，是从佛性出来。那出来的时候要不要？出来的时候要不要明？要不要？他既生出这些鸭子的相，而鸭子的法，生出的时候他能生出万法，要不要明他？没有明他，有没有可能生出来？你没有明他，对你来讲就是没有出生嘛，所以他已经有明。只是在浮出鸭子的像的时候，第二念你会觉得鸭子还在，有没有？我说不是前后念吗？那你平常就喜欢吃鸭子，实际上是第二念吃第一念的鸭子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就抓进去，然后你的因为你的心是一直在什么，在取舍嘛。我们昨天不是讲那个什么？现在我叫霓虹钟，我不叫霓虹灯啊。我昨天写日记，或者霓虹钟比较有意思啊。霓虹钟，昨天有没有来？你们这边昨天是不是都有来了？霓虹钟，没有，昨天没来的人请举手一位啊。还是再复习一下哈、啊，因为这个就是众生一直觉得有一个我，在这一个时空当中穿梭，对不对？像我刚才从楼下下来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我一个身体从楼上下来，对不对？你们听到了以后，我想你也是，你今天有个身体从家里面走过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回顾一下哈。霓虹钟就是一个时钟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小时有一个灯，就一点钟有一个灯，两点钟有一个灯，总共十二个灯，对不对？这样可以听懂吗？灯，好，那十二个灯在一点钟的灯亮了以后，它就换两点钟的灯，然后再换三点钟的灯，换四点钟的灯，好像这一个亮，下一个亮，那前面一个的灯就熄掉，对不对？啊，它很快速的亮亮亮，亮到最后，你们会不会发觉有一个灯从一点钟移到两点，移到三点，然后再这样再移？会不会感觉这样子？会不会？然后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，其实你灯全部亮的时候，你会发觉有个灯从这边跑过去，全部亮的时候不会觉得。可是假设第一个灯亮了熄了，那第二个灯亮了熄了，你就会发觉有一个主体，有没有从这样子跑过来？那么就是我们觉得有个生命的主体在这个这一生流转到下一生，因为他灭了灭了灭了，那你会觉得一个主体走过去。我昨天不是讲说我从 A 地走到 B 地去，有没有？你会觉得有一个人从 A 移动到什么 B 去，你不会觉得是 A 在第一点的时候起来消失，第二点起来消失，不会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看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懂了以后，不是要叫你讲说那一个，这个要叫你实践的。你怎么样能够看到并没有一个东西从 A 移到 B 去才能够跟这个相应？我的话讲了半天，这个例子都听懂了有什么用？ 没有用啊。那是霓虹灯，有没有？霓虹灯让我们这有个主体，有没有？有个主体。那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没有一个主体，从一点跑到两点去？那我就借用师父的那个班书，有没有？书班书有没有？从 A 点搬到 B 点，搬了2个小时。但是师父参话头以后，只有我想参话头以后，他不会觉得，他看不到他的身体在搬书。所以师父讲说，他那次经验对他非常非常有用。然后想师父应该是在每个时间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那种状态。那我们也可以学啊，这个把这个道理讲出来。那你什么时候、什么时刻，你会感觉到，就是现象，就是有现象，但是你不会看到有个主体什么，从 A 的现象，从 A 点移动到 B 点。好，这个是霓虹灯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拉到我们的现实的状态啊。现实状态，你第一念是不是相当于一个霓虹灯？比如你活出一个妈妈的一个像，是不是相当于，因为你去明他嘛，所以这个像活出来。那第二个念头，你活出一个喜欢的念头，或者好舒服的感觉，是不是相当于第二个红霓虹灯？接下来你产生一个喜欢的想法，是不是这个像相续不断的？那你因为你去明他，你就看到有一个主体，有没有？就在这些现象当中穿梭，好像那个叫第七识。执着的被知的能感知，他能够感知这些现象，能够感知这些现象啊，能够感知现象。我们第七识是以第八识的见闻为我。你一直有一个能感知的现象，有没有？能感知现象那个能力为我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现在会觉得你存在，是因为你一直有一个感知的心。那这个能感知的心，它基本上是有什么？有对象的。如果你有对象的话，那你这个你这个就会在那个什么？小对象里面穿梭，有没有？这边全部都是你感知的嘛，但是你会觉得你是在这个这边叫哪里叫啊啊啊 ？Flushing 是吧？啊 ，Amherst 比较大哈。你看哦，你是不是在这个 M 赫斯里面？这全部的虚空是不是都是你感知的范围？有没有？但是你以身体为主体，你就会觉得你的身体是从什么 flashing 这样走过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虚空也是你感知的对象？然后有一个主体从 flashing， 就是你身体这个叫做灯来，有没有？你在家里面这个灯，对不对？那你走出来这个灯，有没有？然后开车开到哪里的灯，你是不是会觉得有一个灯，有没有？就有个身体从家里面蹦出来，蹦到这边。好，请问你发觉那个灯从 flash 那边嘛，好，走到这边来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个是这个身，就是这个身体走过来，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整个环境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因为是这个灯在这个环境里面什么走来走去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大环境也是你明的，对不对？灯也是你明的，但是你会把那个什么把大环境切割为是什么？是外面的东西。其实是你是谁明的？是你明的，是 background， 有没有？拿掉 background 的话，你就在虚空，你就发现你在虚空什么？你们有没有讲你在虚空飘荡？大概还不容易啊、哦。 你有没有发觉这个是不是你每个当下的现象？哎，这很有用了啊！你就发觉这个部分，我们平常是不是都这样在运作？那我们不会发觉那一个被感知的现象是必有感知的现象，但是我会认为这个霓虹灯有一个东西一直什么，在这个东西穿梭，有没有？这你懂了以后，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个第二步，就是说这些东西我怎么样看到它，全部都是我的东西，他们叫平等什么平等性质。第七世的时候叫什么？这莫那世转为无所，应该是无所什么无所名的时候，它转为什么？平等性质，你有对象的，那现在变成没对象的，那这不是要让你，只是让你超越。那平等性质的时候，那你跟你现在的操作要怎么样，有什么差别？至少我们可以懂的是什么？被你明的虚空，被你明的现象，跟你这个霓虹灯，我们现在把你身体当成霓虹灯啊，这样听得懂吗？你霓虹灯从弗拉辛这样走过来这边，对不对？那霓虹灯以外的背景是不是都是你明的？那假设你不要特别注意你这个霓虹灯，就会像树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到最后这个身心世界会消失，身心世界会消失。至少你可以从这个道理，你先感受，诶，那现在被我明的跟我身体以外都是被我明的，到底我要以什么为我？有没有发觉你在这个虚空中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以身体这个霓虹灯为我？你会不会觉得你这个霓虹灯是以身体为主的，从 flashing 到什么到这边来，对不对？那假设你不要特别注意身体，或你的身体的感觉不见了，这时候你身体走过来，你会不觉得你身体走过来了。好，然后车子开不快啊！啊，再来哈，你看，如虚空，就是针对这些什么这些现象，就是从空性的角度来看这些现象。你早上在家里面的这个霓虹灯，现在想它在不在？想他都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秒钟也要跑到哪里去了？啊？别在念头，他是两个不可得，有没有？他讲他有，但是他们不可得，就是说你要抓他抓不住的。为什么？应该讲他就是你的心性，就是波浪本身就是什么？就是海水。好，那什么意思？那事业不生灭，十二因缘嘛。那我们就在这个当中，我们现在最难的部分是什么？是你这个色身，你到死你都不会消失啊。那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消失的，可是你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打坐的时候要让它消失还不容易，对不对？那哪个东西是可以改变的？譬如说你看到那一个人，那你讨厌的想法，那不舒服的感觉，这个现象是不是可以改变？可以啊。我们一般不要讲无我，对不对？我就用这个什么啊，什么原谅他，接受他，可能就可以改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懂得无我，根本就是我的东西啊，根本就是我的前念啊，我怎么可以，我怎么不可以选择微笑？可以啊。那假如选择微笑，是不是本来是嗔心的相，有没有嗔心的想法，嗔心的相就会改为什么喜欢的相，本来排斥的相就会改为什么接受了相， 像不一样，可是像你画的像是可以改变的。那假设你认为这个人就是人，那气死了，那你就会什么产生什么排斥的像，排斥的像，喜欢的像里面有没有我？有没有我啊？有没有我？有像，有那个像会不会消失？就像霓虹灯嘛，霓虹灯一个像浮出来，有没有有一个霓虹灯从这边跑过来跑过去？没有的。所以大概要你从这些观念先懂，这些像浮出来有，可是你会把它认为是我，是你心中浮是一个像，浮是一个波浪就消失，怎么变成你了呢？你是海水，不是波浪。你浮出一个，因为你浮出一个像来，你就把那个像当成我，所以就有一个我，我喜欢，我讨厌，我生气了，有没有？其实是什么？色相、感觉、想法。可是我们都会把它加什么？我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相续的关系，你就觉得有个主体，有没有？有主体，我，有没有？下面有没有听懂这个霓虹灯、霓虹钟、霓虹钟的比喻？有没有？好，那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经验？因为只要你起相，你有能手的时候，一定就有外境合意不合意，对不对？假设你的心花解，你的心不住身体，不住外面，哪有合意不合意？那你这些什么喜欢讨厌什么取舍就不见了。他们在灭这个色因缘是什么？是一个是先什么好了不喜欢，坏了不讨厌，断掉以后，那些心不是站在身体这个位置往外看的。那假设你这样的生命当中，你就发觉就是什么，你的心呈现整体的东西。那我们现在是心把整体的相切割为我的霓虹灯，有吗？跟外在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是不是会以你这个霓虹灯为你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霓虹灯在什么？在不同的时光里面什么生灭，但是你会感觉它是一个什么？你不会感觉是生灭，你会感觉有个霓虹灯从家里面什么走到这边来。那除非你的定力过，也不是定力过，就像师父讲的参到你的要去取霓虹灯的像，全部转化为什么化头，然后你的身体，因为你没有，我说没有预算去明你的什么，明你的霓虹灯，你去明你的什么话头的时候，那这些东西消失，那这样搬书，这样走路，然后你发觉并没有一个人来回。好，哦，再来啊，六度行啊。把它弄大呢，奇怪，怎么这个看看？好，这边要谈到三轮体空哈，好，我们再看呢这个。三轮体空啊，这个可能大家都应该有听过了，对一些概念啊。就是所有的现象都是什么？我会解释，都是空性，但是我们在 实际上我们在明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一直直取嘛，有个霓虹灯围我嘛，所以你就画了这个霓虹灯就在这空中跑来跑去，那你就认为那是我，那其他的你会认为是外境吗？可是它全部是你的空性所变的现象，那你从家里面出来，这个霓虹灯以霓虹灯为主体的时候，请问霓虹灯跟外境是不是同时明的？我不相信你就你只明到 你这个人，然后外面的境界都没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有没有可能走出 门外？不可能。原因是什么？你的身体跟外界的是同时明的，但是你是以身体为什么为中心点，有没有？那这个被明的现象，基本上它就是有点像是波浪，有没有？你这个身体有点是一个波浪消失，那第二个波浪消失，可是它这个波浪是整体的什么整体的海水，或者说它是我们叫一法含摄一切法。你这个波浪实际上是它是整体的海水，那整体海水一定显现整体的波浪，那只是我们特别以身体为主的，所以你只是清楚这个身体这个部分。好，那他们叫什么？幻有空二谛，幻有为俗，幻有即空为真。好，我们再看看后面他怎么解释。含中二谛，幻有为俗，幻有即空，不空共为真。哇，这个幻有为俗就是什么？他们叫俗谛，这边是俗谛跟真谛，就是你现在被你感知的这个霓虹灯，被你感知的这些身心现象，它如幻如梦，它把它这样叫做俗啊。那幻有即空，不空啊，就是你幻有的现象，就是波浪本身就是什么海水，就是空性，就现象本身，生命的现象是什么？是从我们这一个佛性所产生的，或从海水产生的波浪，所以它即空，就是即空性。那空佛性为什么空无一物？所以它可以讲空也可以，但我还是会要想要用什么？用佛性来强调它，因为离开能知的佛性有没有空？你有没有辨别？有没有办法辨别它是空？没办法辨别的。但是我们要讲空的时候，很容易变成什么一个观念上的一个空，有没有？观念上的有一个啊空啊什么，到头来什么一场空啊，有没有？那就唯一你就不知道说，在讲到头来一场空的那个东西，它不空，有没有？而且它有认知做功能。那我们是基本上是把现象界当成我，有没有？可是从头到尾没有这种能知能觉的心，你根本也不可能把现象界当成我，是不是？你把身体当成我，要不要能知能觉的心？要。这个能知能觉的心拿掉以后，讲空讲我都不可能。好，一一来看哈。二者幻有为俗，幻有即空不空，一切法去空不空为真啊。一切法去空，就是一切法的本质，它本来就是什么？这个去应该就是什么？去向，有没有？就是其实它应该的本质就是空不空。我看看，我们应该他后面再解释哈。那别啊，中非有漏非无漏啊，非有漏非无漏，就是说你的佛性不是有漏，不是无漏。有漏是什么？俗或是凡夫啊。无漏是什么？圣人。你要记住哈，佛性非什么？非凡，非圣，可凡可圣。 那佛性非往非圣，可往可圣，这个叫做言教，对吧？就把它记住这个就好了。那这边是讲有漏，有漏是俗，那如果你化解就是佛性非俗，什么非俗非真，那到最后其实到时候俗就是什么，俗有漏就是什么，就是真，就像我们讲的什么烦恼即什么即菩提，它都是什么，所以之前不是讲吗，都是用体，都是用，就在用的当中你会一直有一个我，你会觉得里面一个我，那就变成我们满洋叫做凡夫。其实你再怎么用它，永远佛性会不会会不会气感，不会，对不对？好，往下看看怎么了。你看了，现在言教啊，会漏会会无漏即一切法，所有的法都什么会漏会无漏，那是可以显现有漏或是无漏。你把这些现象当成我，那我们叫做有漏，对不对？你把现象当成我，请问要不要用佛性？一定要参与的。那佛性在讲有漏无漏的时候，你们看看了哈。比如说我喜欢这个东西，我喜欢这个电视机，你们把它分成，假如说分成三个像，第一个像，我看到这个像的时候，它本身是佛性也是现象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二个我露出流口水，一般喜欢人流口水嘛，啊，第一个像的时候还没有流口水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像我流口水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佛性的产生的像？那流口水跟刚才那个像两个有没有关系？为什么没有关系啊？对，已经消失了，有没有？但是什么玄火论的道理，有没有？你觉得它还在，有没有？所以喜欢跟讨厌，是不是你要把三个像，其实都永远是一个像，对不对？永远一个像，可是你就是有能力把它什么连贯啊？这个叫做什么有漏？可是从这个空性来讲的话，它一直处在什么无相没有关系的状态，所以它是什么？它每个都记一切法。那我们把这样的现象当作叫做无漏，对不对？叫做有漏。其实每个当下都是什么？都是心。哇，它有漏了。哎，那啊，休息好了。有没有化解这个部分？有没有？你把它切割，我喜欢一定至少三个像，有没有？不是，哪个？刚才讲到哪里去了？啊？哦，有漏无漏啊？嗯，第八个。所以体空观就是因介入，基本上六入十八界五蕴啊，如幻化，实际上就是讲现象啊，或者讲从那个禅宗他们讲就用，就它的功能啊，就是心体无相，然后产生种种的相啊，有点像是海水产生无穷的波浪的时候，那你要找那个波浪的体，因为它体就是什么 体就是真如，就是空性，就是那个佛性。那你怎么可能可以用佛性去找佛性？有没有佛性？你怎么可能用佛性去找到佛性？不可能啊！就是佛性，就是什么？比如说你本身你是什么？穿红色衣服啊，假如你是穿红色衣服，当下你就是你就是红色，你只有第二念才可以看到你是红色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清楚？比如说这个相，对不对？你本身前头的相，这个体跟这个相就是一，你怎么去辨别你就是前头的相？一定是第二念，有没有？第二念再回头过来变成这样的时候，你才会来说：“哦，这一个前我是前头相，是不是？”需不需要第二念去看第一念？一定要的。可是第一念已经什么消失，所以不可得嘛。好，所以他这个整个因介入，那因介入是什么？五因的现象，五因的现象要不要前后念？有嘛？我们想说什么？就是我喜欢你，我讨厌，是不是要 有什么三个前后念？有没有？哎，第一念没有我也没有喜欢，第二念可能有喜欢，那这个相续的，你会觉得前面那个还在的时候，才能够定义为我喜欢，我讨厌。在每个当下，基本上它就是什么，就是无生不可得的，因为体。有得有失，一定要什么？要有前后，对不对？有第一念跟第二念，那第二念叫做能，第一念叫做什么所？我讨厌，我喜欢。那假设你那个生灭的现象，你不再去执取什么，执取前一念，那这就一直在取向的东西，全部停止以后，就是无生嘛。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就当体，所有东西都是空性。都是佛心，那时候听不懂啊，是不是就当体即空听不懂啊？我不晓得这样对不对啊，至少你也讲不出啊反驳的话啊。
那这个跟六祖坛经里面讲的现在性不可得是不是同样的意思？
一旦切时间空间，讲现在过去，一定要有前什么前后念的关系。假设把前后念拿掉以后，你怎么讲现在？就是性就是相，但是就在相的变化当中，你以为前一念还在的时候，那就可以定位哪个是我，哪个不是我，啊，哪个是内，哪个是外，哪个是我，哪个是别人。那所以要喜欢讨厌的话，一定要有你的什么，你的心产生什么几个相，对不对？至少要两个相啊，对不对？那两个相都是谁的相？都是自己的相啊。可是我们已经没办法了，我们这个没办法感知，都是自己的相，对不对？都是他惹我的，有没有？这是谁讲的话？你讲的话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他是谁？他是你讲的他，有没有？那个相是谁的相？是你明的相。可是，一般人晓不晓得？不晓得。那变惹你的人说啊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他也是觉得是什么？他也是觉得是他对不起你，对不对？那他在对不起你的时候，请问他对不起那个是谁的相？对象的相嘛，就对你来讲都是你的相，对对象来讲都是对象的相，对不对？可是大家就是可以把都是自己心念的东西切割为心外的。好，往下啊，通教顿根人会通三藏教啊，通教力根人就是反正。 通前面的通三藏的叫动根，通后面的、哦、叫做立根、哦、好，那言生无自性，那入自性本空、哦、如果你的心就是不取相，不取任何相的时候，那全部什么全部的所生，我们叫因缘所生法，就是什么海水本身，这波浪本身就是什么，就是海水，对吗？那才会言说之道、啊、言说的时候要不要有前后念？要。假设你没有前后念的时候，那你所讲的话就是心。其实我们每一念都是什么，都是心产生什么相，对不对？我讲我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这个我是相，对不对？要不要心来讲它？要不要心来辨知它？同一念的时候，它是相，也是心。那是心产生的相，心明的相，就在当下这一念的时候，是它是性又是相，对不对？拿掉能明的，能明的心，这个相是不会出来的。所以那只要有言说的话，言说你第二念的话，本来说本身是什么，既是性也是什么，也是相。其实他们讲说既是说也是听，他们禅宗也有个祖师讲说，说者即是听者、哦、很有意思、啊、说者即是听者，很简单嘛。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请问你是不是就是你说的？那谁听的？所以说者就是听者。你看我们是搞不清楚的哈，就是觉得哇，这个无限的禅机哈。但是知道归知道，为什么？你的心什么相续能守的话，你不感觉了。但是我们用教理去分析，有没有？既是能说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本身能够辨别，是能听，对不对？说者是听者。那要体证的时候，除非你这种一直在取向，一直在跟前后念互动的这一个模式停下来的，才能够就体证了。现在只能够用有能守的心去什么，去揣摩什么无能守的什么。无能手的用，对不对？那至少可以啊，反正就是站在我们有能手的啊的基础之下，往无能手的功能迈进啊。好，下来，通教并不是某部特定某部经典啊，所以《黄等经》《般若经》就是通教啊，阐明这个三圣共行的教法啊，这是211页第三行啊。好，再来无生四谛，刚才已经讲了哈。好，他们无明犹如虚空，刚才也讲了哈，如幻如化啊。所以讲无明，如果你把当下就当下那一念看的话，没有无明，然后没有明后是无明哦，全部都是什么？就是心性。那第二念的时候，你在看刚才那个相的时候，一定是要前后的，对不对？才能够产生叫做无明，或是那一个，否则全部都是心。那因为我们讲说，第二念去圆第一念的时候，第二念已前面那一念已经消失了，所以不可得，就相当于你手不可能去抓什么，你手不可能去抓手的，对不对？一念是什么？我前头第一念，那第二念什么？第一念是手掌，第二念前头，那我才可以什么？我说我要得到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第一念的时候，第一念是手掌，那手掌变成前头的时候，你前头不可能去抓到那个手掌了，你得不到的。但是我们众生的心，因为什么？若隐若现，你觉得我做到了。 当你讲你做到的时候，你是心产生我做到了相。但是我们众生会什么？我做到了以后，是不是你明啊？我一无是处，你讲这句话是不是就是空心，就是最圆满的？是不是？因为你用心产生我一无是处的这些相，既是相也是心。但是你讲这句话，你会不会联想之前的相？会吗？这变成我有用我没用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你会不会觉得你之前的相里面根本就已经消失了，里面根本就没有我？但是我们会把相当成什么？当成我，对不对？我们会把相当成我，当成你，会把已经消失的相当成他，当成我。这个这样分析不难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接下来懂了以后，我怎么操作可以体验的？我想说这个的话，那你先从这个观念上懂了以后，就是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讨厌，可以让我喜欢，对不对？那以这样的一个知见来去取代，有没有？或者说转化你之前的一个运作模式，至少你现在懂了嘛？一般人是不懂这个道理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说，我们这边是博士班啊，博士班你敢去上？听老菩萨讲的，对，有没有？就是有这个哪里是什么博士班？这是有愿力的人愿意来上的，不是什么博士班。对，我这样讲听得懂吗？老菩萨听得懂吗？我们这有几个老菩萨，我也是老菩萨呢，我只是差你们十岁而已，对不对？我六十二了，我1953的，你们大我十岁的人请举手，大我十岁的，十岁，大我十岁的请举手，好，大我二十岁的请举手，哦，你大我二十岁哦，哦，两位，对不对？所以大我十岁的人顶多四十人叫到什么？就哥哥嘛，大哥嘛，大姐这样子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哎，你是老菩萨，我也是老菩萨呢。好，华老啊，好，我们就来看看了哈。六波罗蜜多上人体空，哎嘛，每一个波罗蜜多啊，巴拉蜜达，都是三轮体空啊，所以大概可以记住哈、啊，我们叫什么什么？谁有问题？啊，好。没有声音。
对不起啊，我们首先讲的说是，做梦的时候哈、被老虎追，那当时的在追做梦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绝对是想说是真的，但是你等到醒来以后，你才知道那个是假的。哦，那我从那个电视上看到的。在北京有一个那个野生动物园，他是有两个夫妻，有一个被老虎咬死，有一个受伤，一共有两个啊。所以呢，这些当时我看到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哎，当下我就想说这是真的，所以我心会有所感受。可是我上课以后，我就晓得这个是像。因为这个不是真，因为这是我从电视看到的，啊，所以说，这个算说是，这个算说是一种像，还是说我的从我的心起？
这个算是你的心，对那个像的认知的改变吗？你把它当真，那就引发你也害怕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你现在看到它是假的，你可能连结不害怕。基本上，在讲真假的时候，其实 我们梦中醒来以后，老虎会消失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到那个电视里面的那个像，当然就是像而已。可是重点是你引发害怕的感觉，你就以为害怕的感觉叫做真，是不是？那没有害怕的感觉叫做假。其实它重点还不是在这个部分，你引发害怕的感觉，害怕的感觉就相当于梦，它起来会不会消失？会消失。那你不害怕的感觉起来会不会消失？所以不是只是那个像，是梦，你连你的被你感知的感觉，害怕的感觉起来消失，不害怕的感觉起来消失，他都要看到你的感觉是什么，是梦。所以重点已经不只是在你眼前的色相，就是还有后面的。那害怕的感觉起来消失，可是能够知道害怕的感觉，这个会不会消失？不会。所以真的真是，就是你能够知道害怕的感觉起来，害怕的感觉消失的，能知道那一颗心，那个才是真。其他是我们叫幻，因为它会消失。可是你能知道害怕的，或者知道害怕的感觉消失的，这个不会消失，那叫真。那其他叫做幻，那叫当体。这些害怕的感觉就是幻嘛，因为它起来消失嘛，叫做幻。那它幻从哪里来？从你能够知道了这个心就是空，这叫空性。当体这个幻化的现象是从这个能知的空性产生的。这个空性叫做海水，那个叫做波浪。波浪消失而海水没有消失，所以你这个我们这个空性一直在那边。你乃至于有一天你的身体什么，你后来旁边在助念的，哎说，哎我没有死，其实就这个东西没死，因为它就是什么不生不灭。
好，谢谢阿弥陀佛。法师，我对不起哦，我还有一个，我现在在练习。是不是说我，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从家里出来，出来的时候，我走到那个车站，这个是已经前面的已经过去了。车站在上车啊，这个已经车站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所以我一直沿着来到禅中心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这边听经的时候，这个人也不是我啊，这个人也不是我，只是一个啊，一个从远这样子连续的下来到这里的一个东西。
哎，
是不是可以这样想？
啊，
不，根本不就不是人，不。
哎，那
是不是
这样？是，那是你心中的一个像。那你这有好几个层次了。以空性能够知道，就我现在把它叫做霓虹灯了哈，你家。在楼上那个霓虹灯，然后走下来走到楼下那个霓虹灯，然后搭车的霓虹灯，其实它有可能有几百个霓虹灯，对不对？相续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会把这个相续的霓虹灯当成有一个人从什么从楼下走下来，对不对？其实是楼上的霓虹灯消失了，那楼下的霓虹灯起来了，那楼下的霓虹灯消失了，然后走到车子霓虹起来，相续的霓虹灯，对不对？这个灯就像就是实际上就是身体了哈，身体生生灭灭，但是我们会觉得是身体从家里面移到这边来，对不对？就是用霓虹灯的道理可以知道。好，但是这些霓虹灯起来的时候，是不是要有一个空性能够知道这些霓虹灯，一个身体从楼上走到楼下的？这边有一个能够知道的心，那个才是真正的你。那这个东西就是暂时的一个霓虹灯产生了一个幻化现象，那个可以讲说是你也没问题啦。可是那个东西会什么？会生灭，就那个像会生灭，可是能知道的心并没有消灭，并没有跟着就。波浪基本上，其实波浪 其实也不是只是一个波浪而已，你这个霓虹灯跟整个房间来讲的话是一个整体的像，但是我们会特别注意身体这个霓虹灯，你不会觉得说你整个什么像书讲说整个环境从二楼走，整个宇宙从二楼走下来，我们不会觉得，因为我们的心取的取向，所以不会像书讲说它是整个环境在走路，我们是我的身体在走路，或是我的霓虹灯在走路，或是我的霓虹灯走下来了。那假设你不取向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就是有 走路 的这些现象，你或者是 整个像在走路的。那现在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你从这个教理总是有一个被你感知的心，能感知的心，对不对？那这能感知的心它不会跟着现象而消灭，那你要以这个现象为我，还是以能感知的心为我？就以能感知的心不会消灭的心为我，来用这种方式啊，慢慢的你就是慢慢就是把现象当成我了，慢慢的这种的错误的认知可慢慢会改变，但是你的经验上还是觉得有个什么，有个霓虹灯从那边走过来，你会觉得那个是我，没关系，就至少这是第一步。那第二步假设像书说还参，那说那现在走下来那个是那个东西在哪里，就你要参那个能知的佛性在哪里。那只要你如果明明秘密的话，可能就会像师父你走下来你不知道你走下来了。好，幻有即空的二谛，幻有熟谛，幻有即空是真谛。我们再看看他怎么讲。好，还是在讲这个什么，其实讲了半天就是什么，还是拉到性跟现象啊，我们的空性空无一物，然后产生了现象，那在这个现象会生灭，我们叫幻有，那就叫熟谛啊。那幻有的即空与不空，这边不空到底讲什么？有什么叫做空性空无一物，就是佛性是空无一物，可以产生幻有的现象叫做不空。有没有听过空如来藏，还有不空如来藏，还是空不空如来藏？反正它空无一物叫做空如来藏，然后它产生有相的什么的作用叫做不空如来藏，然后它本身什么非空非不空，或即空即不空哈。我那就讲性跟相，然后有相没相，或者有作用跟没作用的关系来把它定空跟不空。那就是幻有即空，然后它本身是什么？它的本质是什么？本质是空，可是它产生不空的现象。所以是讲这个什么 空跟不空叫做真谛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清楚？它可以讲说体用，可是它是从什么？从体来讲的。那刚才是讲那个现象面，有没有？就是讲从体产生的海浪，它是专门讲海浪、波浪而。波浪而讲，就是它是属地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幻有，这些现象的本质，讲本质，就是海水的本质是什么？海水的本质是什么？空无一物。那海水产生波浪的时候，它可以产生波浪，可是它本身还是海水，叫做不空。那海水没有产生波浪的时候，叫平静嘛，空无一物的时候是空。所以有波浪的海水跟没有波浪的海水，它海水都是真谛，讲得清楚。海水有没有？它没有产生波浪的时候叫做空，是空无一物嘛。那它产生有形状的波浪，就是波浪是不空的，对不对？各种不同的波浪是不空的，可它本身是不是都是海水？所以海水本身是真谛。哇，我这样讲对不对？我们再 往下看啊。所以通教含摄别教，含摄别教应该含摄什么？别教跟言教，我想是啊，这边应该弄错了，212页。含摄别教的二谛啊，好，还没有错哈，应该210。好，我们再看啊，就通教里面有这个别教的这些特质啊，所以就是你有这种潜能，有没有？你虽然是什么是小孩子，可是你有什么，就是可以进入什么大学的那一个的特质啊。所以他通教是可以什么接到别教啊，可能是往别教这个层次啊去修行啊。那两者是以幻有为属地，就是幻有的现象是属地啊，你可以看看啊。那幻有的即空不空，有没有？一切法器空不空为真谛啊。所以通教含摄言教的二谛啊，反正也不要管那么多，反正。你从佛性有没有？佛性非空非不空，然后能空，能空能有，或者你就记住刚才讲那个什么，非凡什么，非圣能凡能圣，就先记这样就好了啊。好多你会搞不清楚，因为这些东西到最后拉到你实修的时候，那个就比较清楚了。好，再来啊。这刚才就讲了，有漏无漏，这个熟地是有漏，真理是无漏者啊。我们刚才不是讲吗？有漏无漏，一定是要什么前后的两个相才能够讲到有漏无漏啊。好，再来，五蕴十八界十二路如幻思所变，暂时幻化现，有没有？所以它就是什么，我们的种种的现象，是不是你假如你的空性，你的佛性是就是魔术师哈，或者就是魔术师，是不是都从你的这个东西变现出来的？ 我们可以体验到的就是你的想法是不是从你的心性变现出来的。我也没办法，就是我这个身体好像不是身体，不是我这个真心变现出来的，没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神通。假设今天我可以把这个身体变化成什么虚空，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变现出来的。那什么东西可以感觉你是变现出来的呢？在做梦当中，梦境是不是你变现出来的？请问你在做梦的时候，你可以知道这个梦境是你变现出来的吗？不晓得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说回来，现在就不要身体，我们现在身体没办法变化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的内心的想法、感觉还有色相，是不是从你变现出来的？是，至少你在你的经验上，这些东西什么，你想它就起来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你变现出来，但是你会觉得那是你变现出来的？不会，越想越气的时候，一定是认为就是他啊，对不对？我给你害死了啊！所以就是从这个里面，假如你假如你知道这个东西全部你变化出来的，它本身就是从空印出来的，当体即空。这时候你不会再讲说我啊，我要原谅你啊，我要面对你啊，不用了啦，没什么东西可以面对的，根本就是心中的东西嘛，面对什么？好，所以当体即空就可以出分段生死啊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其实刚才这里讲过了啊，我们呼出来的东西，至少我们常讲说，你心中呼出来的东西，是不是你心中变现出来的？是不是从心中呼出来的？你就先不要讲说你现在眼前的人啊是你变现出来，因为没有能力嘛，至少你心中记忆中的浮出来的色相感觉想法是你什么浮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这里面都是什么？就是空性。那浮出来的东西全部都是什么？都是你里面没有别人，都是你的空性的东西。里面有没有我？有还是没有？霓虹灯，霓虹灯是不是 有一个我从家里面那个？没有。你的那一种我们叫触受爱取有，就相当于一个霓虹灯，霓虹灯，但是它相续的太快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有一个主体从什么从触跑到受跑到什么爱，没有，全部都是什么？都是心性在心性里面产生的什么？霓虹灯以外，霓虹灯的背景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比如说，我现在呼出一个画面，或者说你今天跟谁吵架的画面啊？其实吵架的画面就叫霓虹灯嘛，哈。吵架的那个画面，它的背景要需不需要背景？要不要？好，那接下来有产生树的感受，树的感受要不要背景？你树的感觉是不是要在空旷的状态之下有个树的感觉，要不要？ 要吗？所以你每个当下就是比如跟人家吵架的一个画面，对不对？这个叫 A， 需不需要灰 A 形成一个整体？需不需要？好，接下来你产生不舒服的感受或是舒服的感受，需不需要舒服的感受叫 B， 需不需要灰 B 形成一个整体？所以你每个当下是不是都是什么 A 加灰 A 然后 B 加灰 B， 是不是你的心是感可以呈现这些现象，对不对？那这些 A 加灰 A 然后 B 加灰 B 是不是都是你整体的东西？整体的东西就是空性呈现整体的。但是你如果你一直在整体里面的把它切割为 A B， 结果你就会发觉有一个主体，有没有？就那等于是你把 A 当成霓虹灯，有没有？把 B 当成霓虹灯，有没有？把 C 当成霓虹灯，你就发觉一个主体在什么，在空间移动。那这空间移动的当中产生有得有失，有什么有哭有笑，对不对？当中没有我了，是不是想说什么？本来没有我，但是你就本来就是我了。这样吗？清楚？那你假设你能够看到它全部都是整理的，我不会把那个当中的有一个特定的霓虹灯，有吗？特定的一个主体的现象当成我的话，那这边抓起这个抓起这个东西，这个部分就什么停下来了？有没有听懂？好，就是你这个当中当体无自性空，有没有？这一个现象当体就是什么？整体是不是你的空性呈现，不断呈现一个，他们叫合相吧，哈。那每个合相都是在什么心性当中呈现的？那你要以心性为我，还是要以那个整体相里面的每一个 A？针对灰 A 而有的 A， 针对灰 B 而有的 B， 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你就会发现有个主体在这个时空当中什么流转，那这个叫 在这个空中流转的话叫混沌生死。但是从整体来讲，就是这一个霓虹灯就在这个整体的现象当中，从 A 跑到 B， 从头脚去，那你认为我，那你就觉得那一个人生的，那一个人死的。可是从整个感知无形无相的空性当中，他感知所有现象，什么？从假如你的心安住在空性当中，有没有来去？空性没有来去。可从现象界来讲，那叫做我们叫什么？不会。不坏，这些现象它不坏什么？不坏世间相，有没有？这些你这些霓虹灯从这边走过去，走过去那是世间相，有没有？他们这边把它叫做什么幻什么？把它叫做熟地。然后这个从空性的这一个叫做真谛，它本身微物，叫做幻有什么即空啊。然后在产生现象的时候，从现象，这些现象是不是从我们的真心变化出来的？那叫不空。那空跟不空全部都是什么真心？叫真谛。好，讲得很辛苦。好，再来啊，你看啊，这个藏通别言啊，师父叫什么？要对比的阅读哈，这是师父讲。 消一二三四五六啊，哦，四种四谛，四种色因缘，什么就是这些东西，你们去对比阅读哈，听说还要对比不知道几次哈，就213页第二行啊。哦，这是师父所讲的哈。我大概也是看了好几次啊，刚开始也是什么藏教、通教、原教，搞不清楚的啊。以前我也不读这一个的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用什么无言说道啊。我们的佛性可以产生语言，相当于我们的佛性是什么？心比啊。那语言相当于心化啊。你可以借着心化回到心比，可是心化永远不是心比。所以他们叫做什么？你可以借着语言，然后回到超越语言的什么的空性，或是心比啊。因为对凡夫来讲，我们的语言是什么？是能说的心性，然后产生什么所说的语言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凡夫是这样子的啊。我们一般的凡夫没办法变成语言，就是什么，就是心。可是假设你的那个佛性跟什么，你的佛性跟你的语言就体用一如的话，你到最后你会发觉就是讲话就是心，就是禅宗哎所讲的，他们叫做言满天下无口过，就嘴巴整天讲就是没有口过。因为什么？他不会觉得我在讲话，我在对你讲话。所以他们叫什么？一言一行，什么一举手一投足，全是法身。那我们凡夫是什么？讲话的时候，你第二念你会觉得有一个话，刚才那个话是被我讲的，因为我们的心，我刚讲我们的心一直在言已经消失的前念，有没有？还有我们一直会有一个主体在这个现象当中，你会一直会觉得有个主体在什么，在讲话，那又有一个主体在这个时间在空间上在穿梭，有没有？所以它是超越语言，但是我们现在是用了一堆语言啊，你最好是以后你就是看这些语言以后，你能够进入什么超越语言，言语道断啊。所以你看，像我们在末照的时候，我们最后一个层次就是空观，最后一个层次叫做什么？叫做直观，有没有？是不是把直观是内在什么？内在观。全身怎样，然后观环境，最后才什么？才直观，有吗？不给名字，不给形容，不给比较，因为我们用语言的时候，马上连接一大堆的画面，一大堆的经验，所以它到最后，当你的身体的器官不见了，就是那个什么观，就是观全身啊，他们英文叫 contemplate the totality， 对不对？你的心。你的身体跟外境等到界限没有以后，接下来你的心跟外消失以后，叫什么？叫观环境之常，就是什么？观 观前身，第一个就是什么身心合一，然后观环境就是内外合一，内外合一接下来他就要那个时候 才有资格什么，就是不给形容不给比较，上下就要什么要除掉透过语言相连接的这个东西，我们叫直观、啊、那么很多人说哎，来我们用个直观，对不起，你根本就基本的定力根本就没有，你根本就内心身体跟外境根本就是还没有合一啊，你观怎么观直观，就是体验一下子、哦、什么叫直观，你发现一大堆妄想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他们认为直观的话，他要把那个什么语言的全部放下以后，到最后才能够什么空观，也心不住任何现象。所以他从这一个观前身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在什么在练习心不住任何现象。如果莫照叫做什么心不触视而知，有没有？你的心不被师父讲说不被局部占据，然后不被局部的现象互动，有没有？啊，所以就是假设你要真的要体会的话，那莫照这个部分你肯定你一定要把它想办法把它学会，而且跟它相应的。那我还是讲就是之前在带的经验是很多人是什么起没有妄想的相，起没有妄想的相，会不会有身体舒畅的感觉？有。会不会有宁静的感觉？你有舒畅的感觉，宁静的感觉，有没有能守？能守的。有没有住？有住。但是很多人我知道不少人打了禅49还是在这一部分下功夫、啊、他以为他是他弄对了、啊、那我们给他那个名称叫做什么，叫做冷水泡石头，有时候叫黑山鬼窟、啊、那因为又叫无是假。那很多人就因为很舒服很宁静，已经禅期禅师就很什么很受用的，他说要的是什么，要你无所住的、啊、所以有时候就要叫你叫参话头、啊、因为你抓取宁静舒服，那你就这样。那在抓取宁静舒服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？反正就是要什么，也不是这样直的，你要直又跑到什么，跑到身体去了、嗯、只要有现象全部都不是啊。你不要想又在这边、嗯、又跑到身体去了。当你没有身体的时候，你怎么这样直啊？你直哪里啊？真心就是不要去取向，真心才可能慢慢的什么，我们叫才可能叫我们叫身心脱落，然后什么，你的真心才显现。身心脱落就是什么？就是五蕴嘛。你执取五蕴，一直在明五蕴，当然身心怎么脱落？你明五蕴，五蕴，你明五蕴，五蕴就会出来啊，不会脱落的。你只有我不明。色相，然后也不明空，不明声相，也不明没有声音的、我们叫镜像，它是两者加起来什么都不明的，不明色跟空，不明动跟静，完全不明，就等于是真的完全脱落的、啊、好，再来、啊、你看言语道断，这个是、啊、心情触昧、啊、这个你看我们这就会讲到这个部分。这是禅宗常在讲的嘛，言语道断，心行触昧啊。就只要一般人的语言啊，你要讲语言，想办法就是你化解，就是语言就是心啊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至少你会化解，你会有前后念，那感觉我在讲话。嗯，那我自己参的经验呢，会参到最后是什么？那最后是发觉、没办法讲语言、 啊，就语言的那个相出不来，可是还是在用功啊，当然还是在用功阶段的啊。那就是你在问的时候，好像进入二禅，语言就不见了啊，没办法讲语言。可是在二禅的时候，有没有临近的感觉？我们叫喜乐，有没有？你还是有心行。那心行出昧，至少我们讲说要到四禅，我们叫舍恋清净。可那部分基本上还是有东西的哈，它是所有的什么被你感知的身心现象，比如说感受相，然后这一个响应各种现象，还包括你最原始的我们叫什么，我们叫新陈代谢，或者说你过去式的，像这一个，我们不是讲说有个人他不是溺死吗？哈，就是，然后他从生下来到14岁的这个东西，生灭这个东西，这个基本上就是什么心行处比较维系的什么维系的，就是行印，就是他们叫做命根，你会指着这个为我，就是相续的，这个非常维系的，连这东西也通常要断。那如果是在他因为他只呼出来，他从小时候到14岁的，那如果是他们灭掉响应的时候，其实无量劫的这种类似这种生生灭灭的东西，其他相当会在一秒钟全部播出来。那假设你执起这个为我，那你就会再生。所以他们看到这个现象里面，他看到那让这些现象，就你的心去执取，认为这个东西还存在，就跟他想产生互动了，这个东西有没有断掉了？那这种断掉以后才什么才叫等于是出三界。因为 这些相续不断的东西一直在生灭，你觉得它还在、哦、所以这个言语道论心行处灭、哦、就是这个部分、啊、好、啊、差不多了哈。这个语言是灭了，但是心还没有灭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啊要用钥匙了嘛哈。迷糊了，不是进入吗？不是言语道断的哈，是迷惑啊。